今天跟各位研究讲表的第十六章讲表，这在读一简说是第六十页，六十页的文字呢比较多，讲表比较一看更清楚。题目是极甚言机呀，极甚言机。那么分开这两段，我们解释。孔子在《系辞传》里讲，圣人呢，这个来教人家，或者是自己在世间办种种的事情，就是用周易，按照周易这里所讲的来办事情，来办教育。那么这个周易呢，有西子上中讲的，一个是这个系辞啊，那么一个再呢，就是这个系辞里边这个就是解释卦爻啊，卦爻平常呢就看这个卦爻啊。那个卦爻下边这个文字，这平常的，到了有事情的时候啊，就占卦啊。那个占卦就占到哪一个爻啊？叫变，变爻。变爻之后，哪一爻变了，就按照哪一爻的那个系辞来判断事情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一个是观象啊，观辞；一个是观变、观占，这四部分。这个四部分呢，就这个世事来讲，它是形而下的，因为你这个卦爻、系辞都是形而下的，位置七都是有了痕迹了，有相了。那么虽是都是形而下的呢，我们学圣人必须要懂得形而上学。那你形而上学到哪里去找啊？就在形而下这个现象，凭着现象来啊，觉悟，把现象一觉悟了，你就懂得形而上了，就等于佛家啊所讲的，翠竹黄花无非不如啊。看见那个青青的这个竹子，那个黄花，那么我们普通凡夫看起来，竹子就是竹子，那个菊花就是菊花了，有什么你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学佛的人，学觉悟之法的人，就从这个翠竹黄花这些事物上面呢，你觉悟这个自己的心性，心性是形而上的，翠竹黄花这是有相的，是形而下的。那就是说你必得就形而下这个现象来 明了形而上的无形无相的那个理真理，那个唯识家就是讲，即用显体，由相而这个明性的，周易也是如此，所以是孔子那个前面有一张表讲形上形下了，形上形下，形而上，形而下，这个儿子把这个形上形下这个连接在一起，这个要义我们了解了，了解这个之后啊，我们再看极深，极深这个意思，这个极深言极从哪出来的呢？各位看这个表的旁边呢，西辞商传讲的，西辞商传说夫一圣人之所以积深而言积也，这是西辞商传里孔子写的这个话，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表就根据这个话了，来研究这句话，就是告诉我们学周易的呀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。所谓积深而言积，积深是怎么讲呢？按照荀著，荀是荀爽啊，那后汉的时候啊，爽是很清爽的爽啊，荀爽著，所谓积深是什么呢？是指伏羲氏画卦穷极易幽深，那个根据清朝这个李道平的解释，所谓伏羲画卦了，伏羲是画是先画的八卦，然后八卦重叠起来64卦，那就是伏羲画的64卦了。穷极易之幽深，这里讲穷极易幽深呢，就是穷极周易所讲的幽深的道理，这是荀爽解释。韩著，韩什么是韩康伯著的，那个在十三经里的著啊，我们普通讲的王韩著，前面那个经文是王弼著的，到后面呢是王弼的学生啊韩康伯著的。古人呢著一部经呢，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啊，你哦今天估计得写一本书，再估计又写一本书，人家是终身事业，终身事业，这一部书一部经还没著得完就过去了，过世了，由他弟子继续他的事业，往往是如此。所以《易经》这个王汉著呢，到后一部分呢是王弼的学生韩康伯著的。那么韩康伯的著是啊，所谓积深呢，就是积未行之理，则越深。积深这两个字， 拿两家的租金，一个是巡床租金，巡床把这个机子啊，这个身子，韩康伯呢就专就这个身子啊来讲，根据这两家的租金，我们就看了，这两家租金各有好处，把它合并起来研究的话，我们就更容易了然了。就巡爽珠的讲，伏羲师啊画的这个卦啊，卦有爻啊，64卦啊，每卦66爻，384爻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，就从这个卦爻里面的这个研究到什么程度呢？一层一层的往里面研究，哎，穷极了，穷就是这个一般来讲水尽山穷啊，啊，到了尽处了就是穷了，就止住了。这个穷到什么地方？穷到极处了，啊，再往前就没有了，就是穷极。这就解释机子，穷极什么？穷极易经所讲的道理，易经所讲道理啊，是幽深的，幽什么？是幽暗的，不明显的，那个明显是人家都看得出来，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所讲道理啊，不明显而且很深奥，这个幽深的这个道理呀，伏羲师就用这个卦爻表达出来，显示出来。用卦爻显示出来干什么呢？显示出来就是等于一个指路标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要到中部哪一个山上的去登山，到哪个风景去啊，去游览那个风景。你到那个山里面呢，那个路岔路很多啊，沿着各路都是有个路的指标，告诉你啊往哪个方向走。它的卦爻就是这样啊。卦爻我们要研究周易所含的很幽暗很深奥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要达到这个真理那个目标那个地点呢，沿路都要有说明来指标出来，卦爻就是如此。每一卦每一爻你占卜的时候啊，那个往往周公细思就说明出来，我们读往往的卦辞，周公的爻辞还不那么容易领会到了，特别是孔子的探传象传，尤其是象传，那孔子在每一爻的象传呢都是指点人家你要向理性上面去会意的，会你的意思啊，那就是说 遇到等于我们走路一样的，走到遇到一个岔路了啊，所谓这个歧路啊，遇到歧路的时候啊，孔子在这个歧路旁边就设下一个指标，你往这个方向走，不要往那边走，往那个走的时候啊，就是违背这个圣人这个道理了，这是我说比喻啊。诸位将来正式研究《周易》卦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看看孔子那个象传，每一爻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象传呢，他就是叫你啊，仔细研究孔子那个文辞，文辞就叫你啊，不要感情用事，要用理性来回归到理性上面去。感情用事就是现在人常常讲的起了情绪化了，一起情绪化就坏事情了。越是起情绪的话，越是这个违背了这个自己的心性。不要感情用事。这个孔子指向这个义理，就是理性，那就是回归到这个太极上去。这个我在这说出来的话，对于你们以后研究卦爻啊，特别有用处的。你知道你读孔子的这个判断象传呢，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？所以这个伏羲氏的画卦穷极易游深呢，就是叫我们按照这个画的卦爻来研究易理，研究易的高深的含不明显的这个恒生啊，这个理指的就是太极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。那么伏羲氏的卦爻我们看不懂，看文王的这个卦辞，周公的爻辞，文王、周公的卦爻辞看不懂，要看孔子的判传、象传。这就是研究这个极深的这个意义的。按照韩康伯著的，他是讲王翰著的，他是讲义理的，不讲相术，所以他就直截了当的讲，所谓极深呢，就是即未形之理，则曰深。极是啊，就是穷极。你研究到极处了，到了最高的境界了。最高的境界什么呢？还未形之理呀，没有现形的时候，就是佛家讲这个万法，万法界呢在哪里呀？在我们心里面，要显示出来。显示出来有相，叫起现形啊。起现形就有这个形，有形象出来呀。未形呢，就是还没有形象。形象我们粗浅的讲，山河大地，一花一木。我们人的身体，这个都是形象啊。 形象讲到最维系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念头，你动了念头就是起了形象了。起心动念的时候啊，这就是现了形了。未形之理，就这个理啊，就是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，这个理这是什么理啊？如如不动的理，指的就是太极，这个叫做身呢。这个身我们不研究周易，也不研究佛法，谁懂啊？那么在这里，韩康伯把注明出来了，啊，极身是这个意思啊。换句话是，作为极身呢，我们就凭这个卦爻啊，研究你就觉悟啊，觉悟自己的本有太极呀、啊。叫极身。那么极身你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，那样深奥还没有 有形象的时候，我们从哪里开始研究啊？这在佛法里面有两种学派啊，一个学派是性宗啊，包括禅宗在内，他不跟你讲这些相，就叫你当下自己去觉悟啊，去参究，去觉悟。那么唯识学家，唯识学派就不如此了，他就从这个就这个我们心呢有八个识，识分析，识有见分，有相分，那从这个相上面呢来指点你，那么这就容易懂啊。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就是这样啊，就王翰这一派，义理这一派啊，就是不从相术上讲，就等于佛家的这个信宗，直截了当的叫你自己领悟这个理。那个汉学家的注解，就是等于相宗这一派。借着卦爻啊，来研究。借着卦爻研究的时候啊，刚才讲的卦爻那个这个象啊，最维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，起心动念，这个心念，这个念是什么呢？念是就佛法来讲，八个心王，每个心王起来的话，这个要有这个心属来帮助他，这个念就是心属嘛。那么这个心属出现了，心王就起现行了，所以这个念头它最维系的一种着力相，因此这个第二部分叫言机呀、啊，机是什么？怎么讲法的呢？怎么叫做言机呢？这还是用一个汉学家，一个是王翰的这个义理啊，这两派来注解我们研究。玄奘的注解，他说：“所谓言机呀、啊，就 就是文王，就周武文王，戏词严禁易积伟呀。周武文王那个时候，周家还没有天下的，而在西方啊，是个小国家。往往的是那个时候还是殷纣王的时代，在殷纣王的时代，往往是西边的一个国家，一个诸侯啊，一个国君呢、啊。就在虽然是个小国的国君，往往是圣人呢、啊。圣人这种道德已经赢得了殷纣王的天下，三分之二的各国的诸侯啊归心于周文王。哪个国家有大事情的话，不去殷纣王那里去，不到殷纣王那里去请求解决，而到周文王这里，那时候是叫文王叫西伯昌，到西伯昌那里请他来评论是非，请他调解。所以就是讲三分天下有其二啊。后来那个殷纣王的身边的人讲，告诉殷纣王，你要注意哦，这个西伯昌啊，他现在这样得天下诸侯的这个人心呢，将来你这个政权是危险的、啊。那么殷纣王就把他抓起来了，就把他这个西伯昌，就是后来这个文王啊，把他囚禁起来，囚禁在上面，囚禁在有里。往往就在有里的时候啊，圣人呢、啊，虽然遭遇任何的艰难困苦，甚至于生命的危险的时候，他都不在乎。他就在有里被囚禁的时候啊，他就研究周易，研究周易，周易这些卦爻在以前都是圣圣相传的，圣人与圣人才能了解啊，普通人不了解。所以文王啊，把每一卦后边呢，那用文字把它解释，叫做戏词。那么没有下边的那个文字呢，往往叫他儿子叫周公，叫周公在没有下边戏的词，叫爻词。那么这里呢，到后来啊，这个虽然那个爻词是周公写的呀、啊，周公写的爻词也是秉承文王的意思来的，所以还是包含在文王这个之内，也算是文王写的了。因此在这里讲呢，文王戏词，周文王把每一卦每一爻的用那个文字戏在下边，戏就我们现在好懂的话，好像这个东西我们用文字啊标签在下面，贴上标签签在下面，他就是用文字啊牵住在这个每一卦爻下面。那么由这个游戏词就好懂了，他就是研究的，研究什么呢？研禁了，禁的是就是彻底研究，这个意思研究到家了，一点保留都没有的。研禁什么呢？研禁易的积微呀、啊，积微是微，就是维系的，积是。什么叫做积呢？各位看那个后边那个寒柱， 韩康柱啊，这个戏词下传讲，急着动之尾呀，急之先现者也，这个见读现字，急是啊有了动态了，动态就是有相了，这个动是很维系的，你有维系就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发生的，你预先就知道，知道之后你可以防范呢，好的让它出现，不好的就赶快就把它放置了，所以叫急之先见，只有急没有凶啊，有了凶是他知机就赶快就把它防止住了，就是急之先现的先出现。所以在这个表里面，言及韩柱韩康伯的注解戏词下传讲，急者，所谓急者什么呢？去无入有啊，离而无形，他就专门注这个机子，所谓机啊，去当离开讲，离开无而入到有，那么去无入有，去的是什么？从哪里离开呢？离开谁呢？入有又入到哪里呢？离而无形，就个离字来讲，离是原来是如如不动的，这个离就是太极这个真理，如如不动的呀，而无形，没有形象，这个机啊，就从这个无形呢，只有这个理而无形啊，这个起了动态了，微微在那个动了，这也叫做机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这念头啊，学佛的人都知道，你要学正到自己本心的时候啊，必得要把这个凡夫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知见呢，把它打破了，打破了虚妄分别的知见呢，那就是无分别了，无分别。你分别是什么呢？分别是分别这个相啊，相没有了，你就分别什么了？就无分别了。必得无分别，才能证到自己的本性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机呢，这个离是那个无形的，是无分别的。现在机是从这个无形的这个理呀、啊，在动了，又起了念头了，这叫机，这叫动机。这个动机的时候，现在释迦学术也讲。啊，教育研究教育的人，他说你学生你要明了学生的动机呀、啊，学生动机什么？他的心理，他所需要的是什么？啊，他的最初的这个最，他本人是所要求的，你所讲你所教的，与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相合？相合呢，就受到他的欢喜， 他感有兴趣。你跟他的动机不相合啊，他听得没有趣味。这个教研究教育的人知道，研究其他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经济什么的，都知道有动机呀、啊。但是那个一般动机没有《易经》讲的这个维系的地方，《易经》的这个维系这个机呀、啊，就是动念的时候。不动念的，我们这是如如不动的守住这个真理，守住自己本性。一动的时候啊，我们凡夫众生呢，一动念就起变化，就是虚妄分别的。圣人的话，像孔子、文王、周公都是圣人的，他的不管怎么动念，他念头啊是纯真的。随时在动念，随时这个念头啊，都跟那个不动这个理呀、啊，完全相合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化就没有变坏的。我们凡夫众生啊，一动念就是虚妄分别，所以学道的时候啊，就在这个念头上，就在机上面呢，来用功夫。佛家那个禅宗，早期的这个禅宗什么呢？就是观心呢，观什么心呢？就观自己念头，观自己的虚妄分别的念头怎么起来的，然后怎么消失掉的。观到观到最后，这念头不起了。那就明心见性了，它是这个作用啊。到后来这个观心法门就是感觉它很费力、用不上了，才祖师才用那个禅那个话头，禅话头比观这个动机啊，那就是容易多了。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文化，你看看，你不研究，你不知道中国文化的高明到什么地方，不知道。韩诸呢是记着去无如有，是离而无形。就在离而无形的时候啊，在那微微叫动。这个呢，那个。孔颜达有解释的，孔颜达怎么解释呢？各位看这个六十一页，你就知道了这一段。六十一页孔颜达的正义啊，在这个第四行，第五行，孔是正义的也讲，机呢是伪业，是移动之伪呀、啊。这个机呀、啊，是机叫机尾呀、啊，是已经动了这个尾。动是什么呢？动是讲动为心动事物。心动事物怎么讲呢？动所讲动的时候啊，心一动了，心动事物什么呢？就是着相了。心着了相了，心怎么着相呢？再好懂的心攀远了，攀外面的那个具体的万事万物。比如说我们看山河大地啊，日月星辰，这是固然这个念头就攀那个。就是没有眼前没有这个具体的物啊，你这个念头要攀援历史上或是当前某一个某一家的学术思想， 学术思想它虽然是无形的，但是这个学术思想一旦成立了，它有无形这种悠悠形象。你心攀缘那种学术思想也是攀缘的啊，就是心动事物啊，心里攀缘有限的这个物体，无限的那些事情，这叫做这叫做动。这一句听明白以后再下面看，初动之事其理未诸啊，刚刚动的时候理，那个还没有起现行，为诸是吧？诸就是诸相啊，那个真理就是真心呐、啊，还没有起现行啊，为先为而已，只含纤细的、很微小的那一个念头而已。若一坐之后，一坐之后，一见坐了相之后啊，则心事显露啊，心里的这个念头啊，攀缘的所攀的这个那个的各种这个对象啊，已经很明显，已经露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不得为之机呀、啊，这也不能说它是个机呀、啊。若是未动之前呢，在没动还没有动，又是寂然顿悟啊，寂然不动，寂然不动的是，那是完全没有的，没有无是无形的，坚毅不得成机，这个时候也不能成为机。这个解释啊，这解释什么呢？就解释韩康伯诸爹机的去无如有啊，是不是？把这个两方面，一个是以未著形象，一个是已著的形象。已著形象是显露的，不能叫做机；未著形象也不能叫做机。这就参了，我们参了，参什么呢？这就是机是什么呢？离无入有啊，离无入有就是去无入有。韩康伯所讲去无入有，他讲离开。离开无而入于有，在有无之际，有无之际啊，你不能说他有，说有已经住了形象了，你也不能说他无，无他还是很没有动的，还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离体，就是在这个有无之际这个两者这个分际的时候，故曰动之伟业。这叫机，那么好了，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吧，这个动机呀、啊，就明了了。动机明了的时候啊，我们研究这个研机，怎么研究法子呢？研机的目的就是要机身。要到的那个目的呀、啊，就是要机身。机身的功夫用的话，就是在机，就在机这个动机之上面去研究。 谁叫入关了？入关是什么入关呢？随相入关。佛家这个研究经、研究佛经，随文入观，随着文字啊来观这个文字所含的这个义理。我们这里讲的随相，随这个卦爻的相。包含了文王、周公、孔子这些词文词，所以这个卦爻文词啊，这个象啊，来观，这个观就是直观呢，直观法门的。直观法门不仅是天台宗一家讲直观的，佛法哪一宗都是讲直观的。这个研究周易就是要直观，你直观的才能够把那个我们这个。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念呢，把它关到这个太极这个理性上去。这个原则跟各位说，就入观这一条，观自性本体，观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观自己。这个心体呀，心的本体呀，心的本体在《周易》讲就是太极呀。孔子把《周易》的本体定名为太极，就跟佛家每一部大乘经里面，要讲那个一部大祖师注解前面。五种玄义也好，十玄门也好，前面都要辨体的，辨别这个本体。辨别本体就是说，这部经就是叫我们观自己的本体，观自己的这个心性。那每部大乘经的那个用这个名词不相同的，有实相，有如来藏，有这个般若，多了。一乘法界多了，那佛家讲那个名词也不一样嘛。那么《周易》，孔子定出一个名词来叫太极。名词不一样的话，性质是一样的，道理是是一致的。所以这里讲观自性本体，就是观自性本源的太极。观自性太极就心与体合，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，要跟这个太极要相合，休息几分再继续。